弟兄姊妹们，请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从24节开始。24节，我们就看到末了。24，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正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因有你们的人说。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止于惭愧。我们暂时看到这里。为了昨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们，我就简单的提一提昨天所交通的。从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圣经，神是很希望我们可以学到功课。他要我们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我们需要维持常常与主有交通。怎么可以和主有交通呢？感谢主，在约翰福音15章讲那个葡萄和枝子那个联系是讲我们和他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活在主里面，叫我们活在和他的有交通里面。我们和他有交通是接受他的话，也是认识他的话。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们就在他的面前有祈求。当然不只是祈求，当然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敬拜，有感谢有赞美。不只是读经祷告而已，最重要是我们依神的话来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先认识他的话，然后我们需要活他的话出来。总的来说是活在他的交通里面，也可以说是住在主里面。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不是接受一个道理而已，我们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当然是和神的儿子有连结的因为这个生命，所以有他就有这个神的生命，就可以和父连起来。所有接受主耶稣的生命的人那个生命在一个信徒的人不一定会成长，就好像我们从母腹生下来一样，从年幼到年长到年轻，从年轻到年长。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对我们的等候和带领教导，他都想我们长大成人在属灵上。昨天我们也讲过，在我们属灵上的成长的过程，不受打击撒旦的打击也不被很多罪或者不义的来围绕着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有罪或者不义的时间长在我们身上，就使我们有很大的损失。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预备了神的耶稣的血，所以当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这个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没有罪的时候，就可以和主和神继续的有交通了。我们着重的不是消极的那方面，我不是说在生活上我们不管反面的那一点，我们需要面对反面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积极的追求。 我们怎么可以维持常常住在主里面呢？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必须常住在主里面。如果不是常住在主里面，如果不是常常与主有交，我们的生命得不到供应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就受损害。就好像我们这个肉体的人啊，属灵上我们受不到他的神的攻击，我们就不可以长大了。好像一个孩子他不够吃，他就不会长大。虽然他会长大，但是他会很软弱的。当我们领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属灵上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好叫我们常住在主里面。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救恩给我们资格，叫我们在主里面，也让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事实不会改变的，事实不可以改变，但是成长需要合一的供应。怎么可以得到合一的供应呢？你也必须要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当我们住在他里面，接受生命的成长的时候，神会很开心的，但是魔鬼很不开心。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魔鬼常常给我们很多的骚扰，他总要打断我们和神的交通。打断我们和主的交通是消极的一方面，但是重要的是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不让魔鬼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打断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如果不可能的话，那我们就没话可说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肯定有可能。那个可能的根基在哪里呢？你必须记得，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当我们接这个生命过来的时候，总关系我们也接受神儿子那个地位了，神就成为天我们的天父。父和子的关系是不可以断的。有的时候你看报纸，看到一些广告或者一些新闻，他们说谁和谁他们父子关系是破了，在法律上可以一刀两断，但是从生命上不可以这个人可能死了，但是也不可以打断，把那个关系破掉。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和主的关系也不可以断的。更重要的，从救恩来看，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个实际没有人可以打破。你怎么去领会他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拿一个水杯，你把那个水杯你让在海里面，你看到是什么事实？水在杯子里面，杯子也在水里面，那个水杯一直都在水里面。你不可以说我不准水进那个杯子，我也不让那个杯子在水里面，这个是没可能的。我们在主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从这个比方来说，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到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们永活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永不分开的。但是我们怎么，今天我们看怎么可以维持常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起头就是认识他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来做基础，我们不会祷告的，你就不会有一个方向。请留意我们刚看的经文，很清楚的描述一件事情。他说你需要住在子里头，怎么可以住在主里头？24节告诉我们，你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如果你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你看到很 大的关键，我们需要受神的话的管理，是受神的话的约束，也受神的话来指动我们，这一点我们都晓得。当你特别当你看诗篇的时候，你读119，是说神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我脚上的光。如果我们在黑暗里，但是有神的光，我们每一步都很实固的。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打一步会在泥里面。虽然我们走在黑漆漆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还有把握，因为有神的光照在我们的路上，有光一路的陪伴着我们。这个灯，这个光，是神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领会，但是难处在哪里呢？你说我们不完全的掌握神的话，掌握到神的话，特别如果我们信主的年日不久，你说我圣经连一次都没看过，我怎么掌握可以掌握神的话呢？我放胆的来说，即便你把圣经看过十遍，你也不可以完全的掌握着神的话，这是我们的难处。第一点，第二点，即便你能够掌握着神的话，你有什么力量可以活在神的话里面呢？在我们的软弱的经历里面，我们都了解，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出问题的地方不是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力量活出来神的话，没有力量走出神的话的要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是面对着这种的难处，但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在救恩里面不只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乃是说神的救赎的恩典是把我们完全的放在一个完全的恩典的地步。完全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你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结构是从灵、云、身体的三部分结构成的。你们思想，你活着，但是在坟墓的人是死的，你和他们有什么分别呢？我确实的来讲，当你睡觉的时候和那些在坟墓的人有什么分别？从外面来看，什么分别都没有。他们睡在那儿，你也在床上睡着，但是你是一个活人，他是一个死人。那怎么，为什么这样呢？那个区别在哪里？区别是说，你有灵魂，他没有灵魂。那死人是什么？什么叫活人？一个身体如果有灵魂，就是一个活人；一个身体没有灵魂，就是一个死人。就这么简单，活人和死人的区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实际上那个区别是很大的。我们能够活是因为我们有灵，死人不可以活，因为他没有灵，这个是基本的分别。我们又进一步来讲，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还没认识主的人，你就会问，那信了主的人和周围还没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呢？你会动，他也会动，你会肚子饿，他也会。那一个得救了的人和一个还没得救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当你回到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区别了。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在这件事上你就不知道分别，但是你回到神的话，你就看到那个区别是神大，因为你的灵是活的。但是那个没信主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你会说他会动，他动跟我一样的，那为什么他是死的，我是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懂得眼见的死人和活人是看他们有没有灵魂。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和一个死在罪恶里的人，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能体会到。刚才我说人的结构是分三部分，是灵、魂、身体。灵魂我们平时当它做成为一件事，平时人说灵魂和身体，但是当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是三部分，灵、魂和身体。 这个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我们的半部分的结构。神创造人是用泥土来创造我们的，是跟那些泥土娃娃一样的好像，但是那个泥土的那个娃娃那个玩意儿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活的人好像我们呢？因为神把那个灵的气息吹进去，这个就叫人活过来了。但是他活过来的时候呢，他把他的气色吹进那个泥土的时候，就显出一个事实，说人的特点就表现出来了。那个特点是那个云，那个云被吹进去。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留意到圣经里面的记载，当神的灵气进人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幽灵活人。从事实来看也是很明确的，你有灵你就是活的，你没有灵就是死的。但是圣经创世纪怎么讲这个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原来圣经原本就没有说是有灵的活人，原来是一个这个活过来的人是有灵的人。好像是中文那个翻译是表达得更清楚。那什么叫做云？我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这一类的表现是属于云的活动。也许今天你起床的时候，你在想，你想啊，今天下午有聚会啊，去不去聚会好呢？你就想一会儿啊，我去。你就做了一个决定，你就决定了今天下午到这儿来聚会。你留意这种的活动是云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是你意志的表现。或者说你见到蜜蜂飞进来，一直向着你飞过来，它飞过来的时候一直嗡嗡嗡的声音也不停在你的头，你只是听到它的嗡嗡嗡的声音，你就说讨厌死了。你知道你说讨厌是这个感情的活动了。比如说我们的年轻弟兄，每次聚会完他们去踢足球，快到四点了，你就想哎，四点半就可以出去踢球了，你就会想四点半快点来，你就在想哎呀，聚会后我就去踢球。你就对打球的，也许你看那幅画，在墙上的那幅画啊，你看到有一些气球，有红色的有橙色的、黄色的、柠檬色的，在墙上的那幅画，然后绿色的、蓝色的，那最后那个是什么颜色呢？也不是橙色，也不是柠檬色，也不像苹果的颜色。你不知道，你慢慢的你就达到一个结论，从我这里站着来看，好像芒果的颜色。你怎么去分辨这种东西呢？这个叫思想。你碰到某一些事情啊，就产生了我们一些的思想，这一切叫云的活动。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身体有三部分的，有灵、有云、有身体。当我们的祖先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那个果子就必死了，但是他好像没有死啊，他还是周围在跑。神叫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有答应，他们好像没有死到，但是神说你们吃那个果子你就死了，他们却是有吃。那神的话算数吗？他们还是四处乱跑，还有很多活动。虽然他们有活动，但是灵里面是死了，是灵死了，他们的灵是死了。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那个我们是用灵，灵的功能是叫我们可以和神有交通的，因为神是个灵，他创造我们也给我们有灵。他们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就 不可以和神有交通了。他们就逃避了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灵死了，他们原来有灵的，和神有关系的，但是后来他们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的灵就死了。那个时候他们接受了魔鬼的意见，他的意见呢是说，撒旦骗他们说，你们可以吃那个果子，不需要听神的话呀，你不会死的。他们可惜的就接受了撒旦的意见，所以他们真的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吃了那个果子灵就死了。那没有灵了，只是有云，有云有身体，那个云就控制他们的身体的一切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魔鬼骗我们的祖先用了一些很厉害的话。他跟亚当亚娃说，你们吃了不会死啊，你吃了之后会有一个结果。魔鬼跟他们说，你吃了之后你会好像神一样，就好像神一样。魔鬼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但是这句话是真的，但是在真中也不是完全真的。因为他们吃了之后，他们真是当自己是神。既然我是成了神，我干嘛要神？这一点是真的。但是人不是真的神，是自己骗自己。但是引出来一个结果是，他们既然当自己是神，所以剩下来的是云来控制我们的活动。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是成为难处了。因为我们一接受救恩，救恩就说我们是有罪的。你会说我是神呢，怎么会有罪？你侮辱我，你简直是损害我的自尊。所以我们接受救恩，我们最大的挣扎就在这一点。有的人说信了耶稣不可以打麻将，个人这不是真的原因。真的原因是你损害了我的自尊，你说我是个罪人。这个是我们接受救恩的一个挣扎的原因的内容。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成长，我们也是在这种的挣扎里面，我们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我们靠自己就可以解决，不用麻烦神。我们一点事情就去麻烦神，他怎么可以对应付我们每一个？我不需要到他面前的，我自己靠自己来办就算了。好像很深的道理，但是我们在撒旦的欺骗下，因为人想满足自己的自尊，所以你留意人堕落的时候是落到这种的情形。现在我们得救了，我们就问还没信主那个时候的区别，就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很大的比较。虽然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还是依靠自己，但是总会有一点的倾向，我们要仰望神，我们依靠神。特别当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我艾迪弟兄跟我讲他以前开车的他很骄傲的，很夸自己的。神要对付这个弟兄，因为他很夸自己开车很棒，所以神要对付他，把他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地方他没去过的地方。因为他赶着时间，需要早上八点前就达到一个地方。那天雾很大，路不熟，三尺前就看不到了。他说平时别的事情他不夸口，但是开车他可以夸口。他说以前弟兄姊妹们叫他开车神，但是现在他连听都不敢听了。以前弟兄姊妹们赞他的时候，他说是啊是啊。我们人总会有一个缺点，就是自己找办法。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脱出这种的靠自己圣经说我们需要靠神的话来维持我们和他的交通，但是会有难处。你说我是得救了， 我看过圣经，我看过十次以上，但是我不可以说我对圣经很熟。我对神的话不熟，我怎么可以按他的话来走？是一个很实际的难处。不是说我不想，但是我没办法。圣经这么厚的一本书，如果看一遍起码有需要一年，你说看十次需要十年的时间，但是过了十年还没有把握，那我怎么能够活在主里面呢？你们说我靠主，怎么靠法呢？主不会让我们一下会聪明到一个地步是全本圣经都明白过来，即便我们可以把圣经背得很熟，也不会认识。我这一代没有读过中国的三字经，但是我上那两代仍然需要读那个三字经，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三字经。旧时代的读书就是念那个三字经，那三字经一打开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那开学的时候老师会这样叫我们去背，你读完了人会问你有没有读书，你说读了，那叫你读来给我们听吧，你就继续的读。人之初性本善，我会背，我只会人之初性本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们对神的话经常有这个难处，那你就问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话里认识到怎么活在他里面呢？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很完整的。平时我们只主义我们得救，但是现在当我们明白过来，我们人的结构是灵云体，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灵得救了，原来我们的灵死了，但是现在灵苏醒过来了，这是我们平时讲得救的实际的情况。我们有灵，我们有体，因为我们的云的堕落，我们都不会拣选神的，我们总会拣选和神作对的事情。但是感谢赞美神，救恩在云那方面也为了我们预备了，叫我们云的功能虽然原来只是满足自己，现在信的主可以满足神，这是我们属灵上一生要学的功课。如果神没有预备拯救云的那个条件啊，对身体来讲我们更轻，身体死了就死了，就埋葬在泥土里面就会化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身体虽然有这个缺钱，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这个重生的盼望是叫我们的身体能够复活。所以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的，可以救我们的灵云和体。我们的灵死了，神叫我们的灵苏醒过来，这是我们得救的实际。我们的云失去了正常的功用，神也把它挽回过来，从我们不肯去拣选神带我们到愿意拣选神的地位，叫我们可以在属灵上的追求得到得胜。这个是活在主里面的实际，而且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死了的身体也可以复活。如果你蒙福到一个地步你主回来你还活着的时候，主降临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不需要死，但是你的身体也经过复活的大能，你会从一个能朽坏的身体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感谢赞美主，我交通这么多话的时候是叫大家能够明白，如果我们进入这个救恩里面，你一次进入救恩，你就完完全全的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现在我们说主要我们住在他里面，希望在短短的时候神叫我们明白他的话。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活在主里面有没有可能住在他里面？ 感谢主，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如今你可以看到主在这里说，你按照神的话就必定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但是主知道我们有难处，难处是说我们不够熟悉神的话，还有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撒旦的骚扰来打击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胜过这一切的阻挡？弟兄姊妹们，请留意27节，这个很关键的一点。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按照这个教训，很宝贝的一点，我们有难处，但是神给我们有恩膏，这个恩膏会教导我们，这个恩膏会指引我们，叫我们去拣选神的喜悦，叫我们去拒绝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恩膏？恩膏的教训是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事实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这个事实，恩膏和恩膏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空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跟我们说话，他不会有什么缺乏，他对我们说话他会讲得清清楚楚的。虽然第一次跟你讲是不清楚，但是以后会清楚。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请留意这里的话。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上了十字架上，他就跟门徒谈话，就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确据。耶稣说，我去，但是我差圣灵来。主讲这句话讲了很多次，但是我们留意这一节，主说圣灵来了，圣灵来了怎么样？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所以请留意一切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你所要接触的事情都包括在内，圣灵会指教你，同时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主为我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们会忘记，也许我们记不住，但是感谢神，在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主的话是这样跟你说过。若不是神从前跟我们说过的，他就给我们有分辨，可以明白他的话。再牵过来16章，再留意13节，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主一个非常明确的应许。14章说，圣灵来，他要叫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但是16章跟我们讲，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看到主的应许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应验了。你所受的恩膏，恩膏是什么？恩膏就是圣灵。你所接受的圣灵，主说圣灵来了就引领你们，教导你们。这里的恩膏就是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你就照着高恩的教训来活在主里面今天晚上在交通，在交通圣灵怎么教训我们这件事情。但是需要弟兄姊妹们先明白一点，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是做什么？ 圣灵不会叫我们在神的真理以外来指示我们，因为这里说论到你们起初所听见的，起初所听的是什么？是主让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圣灵、约翰福音说圣灵来了就教导我们一切神所说的话，一切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不会把我们带到神以外的真理，不会带我们带到主以外的真理或者主自己以外的事情上。所有圣灵的工作会带我们进到他的真理里面，是叫我们的焦点在主里面。如果再留意约翰福音14章，圣灵来了要荣耀神，要荣耀主，圣灵一切的工作是要荣耀主自己。所以我们却要认识这个很严肃的事实，因为很多人用圣灵恩膏的教训来推出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们做出来一些新的教训，不是按照神的真理和圣经里面的道理。如果你跟着恩膏的教训，如果你有圣灵，你会碰到一些人，他们是滥用了圣灵的恩膏来推荐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很谨慎很小心。所以一切圣灵的带领是和神的真理符合的。我们需要彼此提醒一件事，神给我们的引导是有两个方法的，这两个方法就好像铁路两条铁轨是平衡的，不会冲突的。如果在铁轨有意外就问题很大了。所以圣灵那个引导一定是从神的话，跟神的话是相合的，好像铁路那个铁轨，一条是神的话，一条是圣灵，这两件都是平衡的，不会交叉的，不会冲突的。啊，如果有人说，哎呀，圣灵感动我，叫我怎么怎么怎么，但是那个怎么怎么怎么，明明是和神的话有冲突的，我们知道就不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讲，我们需要注意叫恩膏的教训是什么。恩膏的教训它的作用，它的功能是指我们去拣选神所喜欢的，叫我们去拒绝神不要我们拣选的。那是不是恩膏的教训是不是很明确的列在那里呢？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现在还需要提出一点很重要的，希望我们可以了解过来，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件事上犯毛病。你们晓得，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的时代，因为以色列在以前他们活在旧约的日子，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圣经是旧新约传书，神的话很清楚地跟我们讲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旧约的性质是什么呢？在哪里呢？那新约那个性质有什么特别？你们可不可以区别出来很清楚的这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因为如果你们分不清的话，你就会活在那个旧约，因为我们的天性是向着倾向在旧约。我简单的说，在我们属灵的追求的上面，你不发热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出问题，但是当你发起热心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你的热心会把你带到旧约，你会问旧约都是神的话，做什么不对？旧约都是神给的一条路来带领人，对，你讲的一点都没错，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旧约是神预的 预备阶段的工作，是预备新月的来到。新月是神实际工作的那个阶段，所以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旧约来活，如果我们不按照新约的就很浪费了。那个旧约的按照旧约的来做是浪费了。旧约是怎么回事？是神和人立约，神和人立了很多的约，但是有两个约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新约也是和以色列人立的，但是感谢神，是教会是能够享受这个新约的。旧约的特点是律法，律法是神列出来一样一样的叫具体的事情，是叫人去满足的，你需要遵守，你遵守的好，你就接到神的悦纳，你遵守的不好，你在神的面前就受咒诅了。这个是旧约的特色。那个实质是什么？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满足神的要求。律法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摆在那儿，你要拼命的去遵守。如果你不能够遵守，你就等候神的诅咒，他的审判，他的刑罚。新约呢，神的要像新约，神的要求没有降低，他的要求仍然在那儿。然而神自己去答应他自己的要求，神耶稣答应了神的要求，所带出来的是给了人这个。所以新约的实质是恩典。我们曾说神的恩典很大，为什么说大呢？因为神替你做了一切，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当是你做的。当你领会的时候，你就会领会旧和新约的差别。你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帮助你记住：旧约是要求人去答应，新约是神的要求，神答应了，而神所答应的那个结果就给过人，是当我们做了。很显然的看到，在律法的底下是要求人去做，在新约里面那个事情是说你享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如今是活在新约里面。如果我们还用旧约的法则来活呢，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答应神的要求，我们没条件去答应他的要求。是一个很简单的属灵的实质啊。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看到 David 弟兄，他很开心，他的欢喜露出在他的脸上露出来啊。我问他啊，你今天干嘛那么开心呢？啊，他说我按照神的要求，我做的十足。我今天定了看十章圣经，但是我今天我看了15章。我每天我定了有半个小时和神有祷告，但是今天我祷告了一个半小时，我很开心。弟兄姊妹们，你不可以说他错，但是你听下面那句：两天后我又见到他，但是你看他样子好像没神气。我就问他干嘛两天前我看你这么高兴，现在好像一点都不开心了。我问他，他说我今天只看了两章圣经，我的要求是要求自己看十章。我匆匆忙忙的上班，我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所以今天啊，我灵里面的光景非常的不好了。这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吗？啊，你在属灵上你过得好一点，你就会开心。有一些不满足啊，你自己的要求你就不容易过了。当然我可以说神很欣赏你那种心思，但是你这种生活的规则，但是这个很愚昧。愚昧在哪里？因为你落在律法里面，你以为你在 神的面前蒙他的悦纳，因为你做得好。但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你就觉得神不悦纳你，你就说神不会纪念我了。前两天做得好是蒙他的纪念，但是这两天做得不好，神不会纪念我，就下到一个地步，自己控告自己。这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吗？弟兄姊妹们，我不是鼓励你们走捷径，在树林的路上啊，不可以懒惰。但是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在神的面前蒙了约纳，不蒙了约纳，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今天蒙神的悦纳，完全是因为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我们做得够或者不够，不是神那个原则，那个只是影响我们属灵的成长，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今天我们活在新约里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被他纪念。旧约里面是靠了自己满足神的要求，他就接纳我们。但是在新约，我们支取神的儿子所做的，就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纪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神的儿女常常受到被控告的，因为他们落在旧约走律法的路里面。时间差不多了，晚上再说，晚上我们看那个细节。那恩膏的教训是一件什么事呢？恩膏的教训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感觉，这个感觉对我们来讲，这个感觉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膏的教训所起的作用是叫我们维持活在主里面，是叫我们脱离一切神不喜悦的事。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们需要在使徒行传来具体的了解，从那些榜样的，我们从那里看到那些具体的例子，我们就可以被带到我们今天目前的追求。我们开到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是保罗出外去传道，是他第二次的外出。他第二次的外出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如果我们看他第一次的外出，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顺利的，虽然阻碍都很多，他甚至被人打死，但是从那个行程是比较顺利的。从十六节是讲他第二次出外，他到了一个地方，好像到了一个地方不可以继续走了。从第六节开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伊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看到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出外，他经过一些的地方，然后他到亚细亚。亚细亚是现在今天的土耳其。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这里的纪律就说圣灵禁止他。圣灵怎么禁止他？圣经没有提到，但是这里提到圣灵禁止他们。既然禁止，就不去了，就到别的地方去。一路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比推尼，他们有计划到比推尼去。但是你留意第七节最后那句，耶稣的灵却不许。第六节说圣灵禁止，后来耶稣的灵却不许。我们先不讲是什么事，你需要了解那个事情的经过。他们在亚细亚，但是圣灵禁止他们，他们要到比推尼，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是什么事发生？十六章没有提，但是其他地方有提到一些事，长期的今天晚上才讲。我们看十九章就知道圣灵的行动是怎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他想到耶路撒冷去。也许从格林多后书你能够明白圣灵的禁止是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提这种情形，什么叫圣灵的禁止，什么是耶稣的不许，完全是圣灵的感觉和带领。是不是我们得救，我们是完全得释放，我们完全有自由吗？我们有平安有喜乐等等，这些是我们当初得救的是实际的经历，这一些经历都继续都会有，但是有一天我们的喜乐不见了，我们的平安消失了，我们好像现在担着重担了，好像被捆绑。我们用主自己的话来讲，我们失了安息，但是主跟我们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给你们有安息啊！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真的享用了他的那个安息，心里面那个重担就释放了。但是现在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了，好像保罗来到亚细亚，保罗说我想到那个地方讲道，但是心里面没有平安，我里头失掉了安息，我应该是喜乐的，但是没有喜乐的感觉，本来很轻省的，但是现在好像担了一个重担一样。如果我们不留意恩膏的教训，我们会说也许因为我昨天睡得不好，或者我今天碰到一个老朋友，他说了几句话来顶撞我，所以我就有不好的感觉了。会不会这样呢？不是，你特别要注意，我们的主允许给我们，主说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会得到安息，那换句话来说，我们没理由失掉安息。但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失掉安息，如果我们懂得恩膏的教训，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从神的话来得到引导的时候，神就用恩膏来给我们他的平安或者他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恩膏的教训的和引导的彰显，我们需要到他的面前来等候他。有的时候我们等候主，他会给我们他的心思，但是如果我们想走自己的路，神，我们就会失掉了平安，我们的安息。所以这也是圣灵的教训，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的是调过来说，是圣灵的催促，圣灵会催促我们他用一个力量来催促我们做什么事情。你跟随圣灵的催促你就有平安了。如果你跟不上，像受捆绑一样，好像是很相反，一个是对的，一个不对的。如果我们活在不对的，圣灵跟我们说话，叫我们明白过来，我们活的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我们不跟他的心意，圣灵就催促我们向前走。感谢主，你怎么知道是主的领导呢？如果你失了你的平安，你就知道是神跟你说话了。如果你按照恩膏的教训你就向前走了，你有平安，你就知道那个恩膏就他的那个。这里我停止了，希望大家明白多一点关于圣灵的带领和恩膏的教训。晚上我们仔细的来讲，求主帮助我们常住在主里面，求主施恩。主，当你把属灵的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明白，叫我们明白你的工作。我感谢你，因为在你的救恩里头，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何等的救恩，我们所有的缺欠你一一的为我们安排了补充。求主按着属灵的带领，可以带领我们真的走上属灵的经历，叫我们更加完满的活在主 的旨意里面，叫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等候你。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你所允许的你会负责，按照你的信实叫我们可以享受你，叫我们可以经历你自己，叫我们的生命更早的接近成熟。我们仰望在主自己的手里面，感谢赞美归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